我们上一次交通到以赛亚书28章跟29章的一部分，就前几次。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交通这一段。以赛亚书从28章到31章，讲到好几个祸灾。当时的历史背景就是犹大面临亚述的侵略，当时犹大的首领包括犹大王西西家，他们寻求埃及的帮助，他们想要寻求埃及的帮助来抵挡亚述的入侵。因着他们心里的骄傲，他们没有专心的寻求神，想要凭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办法与埃及联合来抵抗亚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他们就产生了一个虚假的盼望。这就是在以赛亚书28章14节开始，神借以赛亚对他们所说的话。他说：“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这些人就是当时的犹大的首领，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管辖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所以因着他们心里面的骄傲，他们没有完全依靠耶和华，他们想要依靠埃及，所以神的话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那这些话不仅仅是向着当时的犹大说的啊，也是今天向着我们神的教会说的。因为当时北国以色列10个支派的北国已经被掳了，现在南国呢犹大也落在非常危险的状况底下。照理说他们应该是专心的来依靠神，结果呢他们反而自以为聪明，凭着自己的办法想要靠埃及。所以神的话是说，当水漫过的时候呢，他们以为不会淋到他们，但事实上他们会被践踏。然后神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啊，就是以赛亚书28章16节，他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那这句话是非常特别的一段话啊。神说他要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你看这块石头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神要说要在锡安放一块石头呢？而且他说这块石头是作为根基的，后面说它是做房角石的，换句话，这一块石头是很特别的一块石头，是为着建造的。而且这个石头呢，是一个试验过的石头，换句话说，是值得信靠的，而且是稳固的根基。然后他说，信靠的人必不着急。神要他们去信靠一块石头，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话。神没有直接说你们要信靠神，没有，但神说你们要信靠这一个石头，这个石头呢是要放在锡安。那为什么神这么说呢？如果我们读旧约的圣经，我们就发觉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提到好几块石头啊，好几次提到石头都跟这个石头有关的。 首先我们来看在但以理书二十八章啊，不是说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啊，以赛亚书后面的在三卷书就是但以理书，以赛亚书后面再经过三卷就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三第二章第三十四节，这是神对但以理所说的话啊。神这是神当时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做梦的时候啊，但以理给他解梦的时候说的这句话啊。他说三十节，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块石头啊，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但是他忘了，后来但以理给他解梦，就讲到他梦见一个大的像，这像非常的高，极其光耀，形状非常可怕，这像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当他看见这块石头的时候，接着又看见一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就打在这个像的半铁半泥的脚上，结果脚就砸碎，金银铜铁泥都砸得粉碎，像糠皮被风吹散，结果这像的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这什么意思呢？但以理就解释了，但以理就解释说，现在要出现在世界上要出现四个大的帝国啊，第一个大的帝国呢就是巴比伦帝国，那个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他之后呢要兴起来就是马代波斯帝国，就第二个帝国，然后呢就是希腊帝国，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希腊帝国兴起来，最后呢跟罗马帝国发生关系。但是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呢，神要立另外一个国，这个石头所代表的啊，永不败坏，要打碎灭绝这一切的国，而且这国要存到永远。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这个石头是什么呢？就是即将要来的那一个国啊，这个国呢要存到永远。所以你看这个石头跟将来要永远存在的那一个国发生关系。但是不仅如此，你知道在圣经上又提到很几次提到石头，我们再来看一处就好。在旧约的圣经最后第二卷，就新约马太福音的前面两卷，就是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三章，马太福音前面第二卷啊，就是撒加利亚书旧约的倒数第二卷，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九节，看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所以这边又提到这个石头了啊。是同一块石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所以这个石头呢是神亲自雕刻的，有七眼啊，圣经上眼是特别讲到智慧说的，七眼是他有完全的智慧，他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啊。我们知道这是讲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啊，他一日之间啊，他要除掉这地的罪恶罪孽啊。所以这里你看又提到这个石头啊。最后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就跟我们讲的更清楚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让你特别提到说，主乃活石，就是我们的主就是这个石头，不但是个石头，还是个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然后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这块石头，它是活石，因为它是有生命的，生命在它里头。那么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石，为什么？因为我们从他那里得了生命，我们要在这个石头上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意思就是说呢，这是神的居所，我们要被建造成神的居所。好，然后第六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就讲了，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你看见他就引用了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第十六节所讲的。然后他说，信靠他的人就不至于羞愧。第八节就讲到，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这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好，所以这里呢有一块石头还是主自己，信靠他的不至于羞愧，但是呢有些人不顺从就被绊倒了。所以这块石头是给我们怎么样呢？是让我们信靠而且顺从的。所以信心在圣经上面提到信心，给我们看见信心是一个门，信心呢也是一条路。当我们讲到信心是一个门的时候根据以弗所书 一章十三节告诉我们，他因信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做印记。所以你一信你就跨过那个门你就有信，有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做印记而且这个圣灵呢是一直在我们里面，我们将来要得基业的凭据就是靠这个信心。所以这个信是一个门你一进入以后，你一相信接受主以后呢，你就得着了这个印记，圣灵的印记，而且这是你将来要得属天产业的一个凭据。但是信心不仅仅是一个门，它也是一条路。所以我们不仅仅要相信，而且我们要学习顺从。当你信心走到末了的时候，就是信心的结局。信心的结局是什么呢？魂的救恩，就我们的魂蒙到拯救。所以彼得前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他特别讲到一章九节，他特别说了什么呢？他说，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并且你们得着信心的结局，就是魂的救恩。你知道，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的灵就得救了因为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灵，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灵就得救了。但是呢，相信并且顺服走到最后，信心的结局是什么？我们魂也要蒙拯救，就是我们的心思要被更新我们的意志要降服，我们的情感要被炼净，所以这是魂的救恩。只有这样子呢，我们能够在上面被建造他说，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羞愧。所以你信靠他绝对不羞愧，因为他是经过试炼的石头。但是很奇妙，如果你读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的时候，他的话怎么讲呢？他说，信靠他的人必不着急你看这时候差别的， 为什么在以赛亚书要讲到信靠他的必不着急呢？因为这里讲到建造，你知道你建造的时候你必须要忍耐等候的，因为建造是需要花时间的，但是一个信靠他的人并不会着急。这就是为什么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二十八章最末后的那一段话，讲到农夫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你看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他讲了一段话，这段话跟农夫的撒种有关。那这段话特别提到，当农夫他有的时候他首先要先开垦耙地，要耕地，耕完地之后呢，他不是一直耕的，耕到一个程度以后他开始撒种。撒种的时候呢，有一些种呢它是撒在它是按着行列撒的，有些种子呢像大麦呢它是撒在田边的，在田边里面种粗麦，在定处种大麦，所以你看撒种也撒在不同的地方，等到收成的时候呢，有些它是用怎么用杖，有些是用棍，有些用磨来磨碎。为什么他这样提到这些农夫在这撒种呢？因为农夫做这所有的动作呢，都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收成。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建造也是如此，有的时候他好像在那里耕地，就好像在那里做破碎的工作，做拔出的工作，然后呢他撒种的时候你就看见他开始做什么呢？做建造的工作。但这是有时间的，如果你信靠他的呢，你就不会着急。那很多时候我们非常的急，我们看为什么神在我们身上工作这么慢，为什么我们好像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他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最末了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所以信靠他的人不要着急。所以以赛亚书前面就是二十八章告诉我们，因为当时的犹大他们没有专心的信靠神，他们产生了一个虚假的盼望，那神盼望他们悔改，专心依靠神，所以神家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用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我们的主自己，我们要在他上面受建造，我们要学习信靠他，他要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做耕种的工作，有的时候是撒种的工作，有的时候是用击打的工作，有的时候用磨碎的工作，为了要把我们建造成为一个灵宫，是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如果我们这样的信靠他呢，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就特别提到，他二十八章二十一节就提到了，他说耶和华要兴起，像在皮拉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妙的事。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了什么是在皮拉新山发生的事情呢？我们知道那是大卫刚刚做整个以色列王的时候呢，第一次的征战，那时候非利士人来了，结果呢神为大卫征战，这是讲到那个皮拉新山的事情，那个仇敌呢是非利士人。那在基遍谷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那是约书亚与迦南的七族征战，结果呢你要神叫太阳在基遍停住，叫月亮在雅雅轮毂停下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作，这是非常奇异的事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信靠主，专心的依赖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不与世界 不与埃及联合，埃及是代表世界说的，不与世界联合，不走世界的路，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呢，神要为我们做事的，神要让我们击败我们里面的仇敌。这个仇敌是谁呢？非利士人。要击败谁呢？迦南七族的人。我们知道非利士在圣经里所代表的乃是肉体，迦南七族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邪灵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专心的来倚靠他呢，你看神要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胜过谁呢？胜过世界，就是埃及所代表的，胜过亚述，就是宗教世界所代表的，胜过非利士，就是肉体所代表的，胜过迦南七族，胜过撒旦。所以这要神要给我们做奇妙的工。所以这是二十八章给我们看见的，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给我们看见的。二十八章特别讲到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有一个虚假的盼望，他们里面有骄傲，不依靠神，专心依靠神，乃是依靠自己。好，然后来到了二十九章，这是第二个祸。二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讲到了另外一个祸。二十九章的第一节那个爱，那个叹气的声音，原文就是祸灾。那这个祸灾是怎么回事呢？这里特别提到了一个名字，就是亚利伊勒。亚利伊勒我们知道他是指大卫安营的城，就是指耶路撒冷说的，但是神界先知不称他为耶路撒冷，他称为亚利伊勒，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二十八章提到他们有属灵的骄傲，他们有虚假的盼望，那这个属灵的骄傲跟属灵的盼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落在一个虚假的虔诚里面，换句话，他们落在一个宗教的里面，他们与神的关系只有外面宗教的仪式，他们守外面宗教的节期，但他们与神没有那个活泼的信心的关系，这是他们落在这个祸灾的里面，这也是今天神的教会很容易落在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就是说我们与神，我们有去聚会，我们参加各样的特会，但是呢我们与神没有这个活泼的联合的关系，我们没有真正的住在主里面，就容易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所以现在神称他们为亚利伊勒。亚利伊勒我们上次提过，第一个它的意义就是神的狮子。亚利伊勒第一个意思就是神的狮子，换句话是神彰显他能力的地方。耶路撒冷是神安放他名的地方，就好像今天的教会是神安放他名的地方，这是神彰显他能力他的同在的地方。但是为什么二十九章说到祸灾亚利伊勒呢？因为他后面讲了，任凭你连上加连，节期照常周游。换句话说，他们连复一连，他们守耶和华的节期，但是因着他们失去了那与神那个真实的关系，所以第二节神说，我终必使亚利伊的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所以他失去了真实的那个意义，神的狮子，所以神要使他哀嚎，换句话说，神要使他经过了审判，神要让他经过审判来炼尽他，好，他让他成为真正的亚利伊勒。那亚利伊勒另外一个意思，我们知道就是神的祭坛，就是祭坛上的那个火炉，就是放供物的地方，放那个祭物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人在这里敬拜神，因为他们失去了那个真正的敬拜。我们知道主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是真正的敬拜呢？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换句话，他们现在落在一种宗教的里面，他们的敬拜是外面的，是仪式的，但是不是真正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所以现在神呢，使着仇敌要临到他们，使着审判临到他们，借着审判神要恢复他们，让他成为真正的亚利伊勒。 他们因着原来是这样子有一个属灵的骄傲在他们里面，所以神首先要使他们降卑。他们神给他们一个沉睡的灵，所以你看29章啊第9节，神的话是说：“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换句话说，他们是在一个宗教的仪式里面，哦，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啊、哦。所以神在这个地方使他们有一个沉睡的灵，他们看不见真相，属灵的真相，他们失去了属灵的分辨能力，他们落在一种自我陶醉、自我满足的光景。啊，所以在13节，以赛亚书29章13节，主就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是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神的吩咐。”所以你会看见真正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是用心，他们是用嘴唇。啊，他们有参加各样的聚集，每年3次来到耶路撒冷。啊，但是呢，他们用嘴唇尊敬，心却远离。他们敬畏神是领受人的吩咐，不是从神的教导来的。所以神要在他们当中做一个奇事，所以14节就讲了：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神要行奇妙的事。啊，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1章，保罗曾经引用了这句话。神要，他说到神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那保罗是怎么引用的呢？因为保罗说，他来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属灵的恩赐，他们会说方言，他们会有医病的恩赐、赶鬼的恩赐。但是，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不提别的，只提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唯一蒙拯救的道路。所以如果他们能够谦卑的悔改，神的祝福就要临到他们，神的自己就要成为他们的依靠。你知道我们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应用在别人的身上，我们很少想到我们，事实上我们的光景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末后时代的光景，末后时代教会的光景，就是老底家教会的光景。所以普遍来说，神的教会普遍来说落在一个光景里面，就是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看启示录3章，启示录3章14节，启示录3章14节，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的教会的使者说。”我们知道老底家教会是怎么来的呢？啊，老底家的教会是从腓拉铁腓教会堕落来的。启示录3章7节提到腓拉铁腓的教会，腓拉铁腓的教会呢，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弟兄相爱。腓拉铁腓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你知道这7个教会，一方面来说它是并存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神的教会里面，神在地上的教会大概有7种光景，就好像这启示录2章、3章所提到的7种的教会的光景。所以有些教会可能像腓拉铁腓教会，有些教会呢就像 老底家的教会。但是这七个教会呢，基本上也是一个预言，就从主升天以后啊，一直到今天为止呢，这2000年来教会的历史大概分成七个阶段啊。今天我们来到最末后的一个阶段，所以普遍来说今天的教会的光景就是老底家的教会。那大概在我们之前的200-300年前呢，你知道神兴起了一些人，他们的光景就好像腓拉铁菲的教会。那时候这些弟兄们呢，他们的特点就是弟兄相爱，就是腓拉铁菲的教会。我们知道这七个教会啊，只有腓拉铁菲的教会没有被主责备，只有他被主称赞，因为他们的特点是弟兄相爱。你知道当弟兄彼此相爱的时候呢，人就看见他们是主的门徒，所以换句话说，人在他们身上看见了主的自己。但是等到来到老底家教会的时候呢，老底家的特点是什么？老底家的意思就是众人的意见。你看今天的教会有个特点，你没有看见神，你看见了人，你看见了人，你看见了，看见了人，你看见人的意见，这是老底家的特点。所以你看见腓拉铁菲这弟兄们，你看见了神。那今天你到了教会里面去，你看到的是什么？看见人，看见人，看见了肉体，看见了人的意见。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呢？因为他们有腓拉铁菲教会的知识，但是没有他们那种生命。你知道腓拉铁菲的教会就在大概在我们之前的200-300年前啊，这当中，你看神兴起了许许多多那些真的爱主的弟兄姊妹啊。你读教会的历史，你会看见他们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他们对圣经的认识非常的有亮光、有启示啊。他们把圣经为我们解开来，把神的话为我们解开来。他们不但认识圣经，他们甚至也活出那样的生命来。他们在他们聚集的弟兄姊妹当中，一个非常普通的弟兄姊妹，他们对圣经的认识都不知道比我们多多少倍。那老底家的教会呢，就承继了他们这种圣经的知识，但是他们没有这个生命。所以带下来是什么？里面那种属灵的骄傲。因为有知识但没有生命呢，你就容易骄傲。他们能说但是不能行，他们不认识老底家里面的爱啊，那种权柄，那种顺服。所以他们圣经上怎么讲呢？他们觉得他们富足了，已经发了财。所以在启示录3:17讲啊，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啊。这是他们以为他们有的光景。但主怎么说呢？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啊。所以属灵的骄傲带进来的是什么呢？属灵的眼瞎。但是你说他们完全没有经历吗？也不一定。他们也许有一些腓拉铁菲教会的这种的经历，所以他们有很多可以夸口的。但是呢，他们忘了一件事情，就很多时候主给我们经历是要我们谦卑的，不是让我们有这些属灵的经历来夸口的。属灵的经历不是为了高举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经历不是让我们去高举经历的，属灵的经历事实上呢，是让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的。所以主因着爱的缘故呢，他要管教他们，他要劝勉他们。所以到了19节，他讲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今天教会的光景普遍来说就是这样子，我们都觉得怎么样呢？我们富足了，我们发了财了，我们有一些属灵的经历了，我们可以骄傲了， 我们可以夸口了，我们高举自己，高举经历，我们没有高举主自己。我们以为富足，结果主怎么说呢？你困苦可怜贫穷瞎眼慈善。所以你看见主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他怎么介绍他自己呢？他说那为阿门的啊，就是在十四节啊，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你看主介绍他自己给老底家教会是用这几个话来介绍的啊，那为阿门的，主是那为阿门的，阿门的意思就是是的啊，凡出乎主的他都是是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向老底家启示自己呢？因为老底家骄傲，出于主的他不一定是是的，在他的身上不一定是是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主是那位诚信的，但是老底家教会的不诚信，没有信实，没有真实啊，没有见证。主向他们启示，他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但是呢，在老底家的教会呢，你看主不是元首，主在门外叩门。那谁在教会掌权呢？是人在掌权，所以是众人的意见。所以今天普遍的教会，你会发现，啊，是谁在那里掌权呢？都是人商量商量就选举一下就办了，这是什么呢？这是人的意见。所以主在门外，主启示他自己是神，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这位元首居然在教会的门外，因为在门里面的是人的意见。所以今天的事情是大家讨论一下就可以决定了，很少在主的面前寻求的。所以他说十五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什么叫做冷？什么叫做热？什么叫做不冷不热？为什么老底家教会是不冷不热呢？什么叫做冷？如果你不知道真理，所以你没有去行。当然你没有办法去行，你不知道真理嘛，所以叫做冷。什么叫做热呢？就是你知道了真理啊，而且你照着去行，这是热。那老底家的教会呢，他们是不冷不热。换句话说，他知道，但是他不去行，或者说他怕舍己，怕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这就是不冷不热。所以主说呢，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真理，你可能还谦卑一点啊。如果你是热的，最少你知道真理也照着去行了。他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但是现在呢，他不冷不热，所以像温水，所以我要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换句话说呢，在国度里面就没有份了。所以你就看见有五个聪明的童女，五个愚拙的童女啊，五个聪明的童女呢，到时候他要进入国度里面与主一同掌权的，那五个愚拙的呢就被吐出去了。他说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啊，一样都不缺啊，但是呢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慈身的。你看他们不觉得困苦，但是主说他困苦，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有外面的快乐，因为他们外面很满足的，很喜乐的，但他们没有里面灵里面的喜乐，那是主所看重的。他们为什么觉得主为什么说他们可怜？他们一点都不觉得他们可怜，因为他们很丰富啊，有各样的口才知识都全备啊，甚至财务上也很富足，但是主说你们是可怜的。为什么是可怜呢？因为更重要的那国度的赏赐他们没有了。主说他们是贫穷的，为什么是贫穷的呢？照理说他们不觉得他们是贫穷的，对不对？但是呢主说他们贫穷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实际，他们有属灵的外表，但没有属灵的实际，很可怜。主说他们是什么瞎眼的，他们觉得他们看得很清楚，但主说他们是瞎眼的，为什么？他们没有属灵的分辨能力。主说他们是赤身的，他们不觉得赤身，为什么？他们很自义，他们觉得比别人好，但主说他们是什么？是赤身的，因为他们缺少了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你读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他特别讲了圣徒的所行的义，那是进国度所需要的。所以主是怎么样劝他们？你要向我买火焰的金子，换句话，你要付代价的，你要买的。救恩是白白的恩典，但你要得火焰的金子，你要用买的。什么是金子呢？一般的金子，我们讲的金子的时候，一般是讲到真理，那是金子。但是这里的是火焰的金子，换句话，经过试炼的。如果没有经过试炼的金子呢，这只是你没有错，你口中可能说你有真理，你有教训，但是呢，那只不过死的字句。你以为你所持守的是一个正统的东西，你是正统的，你守了主的道，但是你却没有活的信心，与活的主有交通，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所以主说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换句话说，你要付代价，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然后要买白衣穿上。他们原来有自己以为的白衣呢，是自己的义，自义。就好像什么呢？你知道，当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以后，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体，那是自义。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是赤身露体的，因为他们觉得比别人好。但是只有主是我们的衣服，换句话说，我们是一无所有的，只有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怜悯，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才能够活出主的义。所以这是要付代价的，这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要买眼药膏擦你的眼睛，换句话说，要就让顺服圣灵的引导跟管制，圣灵就是我们的眼药膏，给我们启示跟光照。所以主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什么叫悔改呢？你知道以前我们可能觉得什么都有，以前我们觉得比别人好，我们轻看别人。悔改的意思就是说呢，现在我们看见了真相，看见人人都比我们好，我们要谦卑在主的面前，也谦卑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给主有做工的机会，所以主就可以进来。你知道他现在在门外，如果他在门外叩门，如果我们悔改的时候呢，他就开门了，他就进到我们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席，换句话就彼此有真实的交通。所以这个是老底家教会的光景，这也是我们今天普遍神家里面的情形。所以我们不是说要别人悔改我们自己要在主的面前真的看见我们是何等的亏欠主，我们有真正的把心来尊敬他吗？还是我们用嘴唇尊敬，心却远离？你看多少的时候我们心实在是远离主的，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主之外的东西。我们都要祝福，我们都要医治，我们都要恩赐，我们很少要主自己。一个跟随主的人是怎么样呢？主说要舍己，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他的。你看多少时候我们是体贴肉体，我们与肉体妥协，我们没有真正的把心交给他。那我们都说愿意与主同行，我们很羡慕以诺与主同行300年， 但是你知不知道，对于有些人来说，你知道与主同行，这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但对很多人来讲，与主同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主是圣洁的主。你知道，如果我们是属肉体的，一个属肉体的去跟随主，你会发觉很可怕的，很可畏的。所以，不是主来跟我们同行，是我们来跟主同行。你跟主同行的时候，主是圣洁的，一个不圣洁的人怎么跟主同行呢？主是跟随圣灵的，他是被圣灵充满的，神赐给他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他是在圣灵所高底下顺从圣灵的引导。所以如果一个体贴肉体的人怎么跟主同行？所以你就看见，如果我们真正看见我们的真实的光景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悔改的时候。但什么时候我们悔改，你看我们就给主开门了，主就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开始有真实的交通，然后我们就带到了真实的光景里面。当然这是一生的功课，这不是一下就可以做成的。所以信靠他的怎么样，必不着急。 OK， 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以赛亚书29章的15节到末了24节，这是第三个祸。他说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以赛亚书29章15节，他说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换句话，这个谋略呢是一个虚假的谋略，他这种人是有祸的。他这里所讲到的就是说，神说当时的犹大这些首领，他们有一个深藏的谋略，他们想要靠自己的计谋来保障耶路撒冷的安全。那因着他们自以为他们有这样的谋略呢，所以他们是在暗中行事。他们说谁看得见我们呢？因为他们躲在暗中，他们觉得神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所以他说谁看见我们，谁知道我们。他们以为神没有看见，神不知道。我们晓得我们的神啊，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也是无所不能的，我们都知道。但是你很奇妙的是怎么样呢？我们虽然知道，但是我们所活出来的生活呢，常常跟这个相反，好像神不知道。如果神真的知道，神真的看见，很多的话我们不敢乱讲的，很多事我们不敢乱做的。那我们为什么会做这种事？为什么会说这种话呢？我们就是这些深藏谋略在暗中行事的人。然后16节，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呢？你看我们主就是窑匠，我们是泥土，但是我们把它颠倒了，我们好像我们是窑匠，神是泥土了。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质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换句话说，他们虽然嘴巴说神是创造者，但事实上呢，他们所活出来的主不是那个创造的人。你知道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大卫写了一篇诗篇，很宝贵的诗篇，就诗篇139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39篇。诗篇139篇，这是大卫的诗。我们都知道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大卫有一个很美的祷告，他是愿意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殿中求问，在他殿中求问。他是如此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知道敬畏神的人，神愿意把他的 秘密跟他分享，所以神向大卫的启示也特别的多。那诗篇139篇，你看见啊，第一节到第六节啊，这讲什么呢？讲到神的无所不知。他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你看他特别讲到晓得知道，他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他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就知道我的意念了。他说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所以这里讲了细察深知。第四节，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看我们所说的任何一句话他都知道，你在我前后围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所以这里提到了晓得知道细察深知，没有一句不知道的。这都讲到什么呢？讲到神是无所不知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作为好像神不知道。好，第七节到十二节就讲到他的无所不在了。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的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所以你看见黑暗也不能遮蔽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那种谋略啊，虚假的谋略是在暗中以为神不知道，但神在暗中他也在。黑，他说十二节，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所以没有什么差别。然后十三节开始讲到神的创造，十三到十六节讲到神的创造，他是无所不能的，所以他不仅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也是无所不能的。你看，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连接，那是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瞒，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那这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们的体质还没有成形他都已经晓得了，都看见了，我们的日子还没度过他已经写在册上了，所以一切都在他的里面。所以神是全知全在，也是全爱全能的神。神的全爱从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就给我们看见他是怎么爱我们。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你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所造的，但是你看神向着我们的意念不但宝贵而且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换句话说，神花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一个人的身上的心思，如果你去算的话呢，比海沙还多，你根本算不来的。你知道如果你爱一个人，你的心思都在这个人身上，但神爱我们，他是花在我们的心思身上不但宝贵而且呢比海沙还多。我睡醒的时候人和你同在，然后神让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呢，攻击你的我岂不嫌 憎嫌他们了，所以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与他们为仇敌。你要知道这里最大的仇敌是什么？不是别人了、啊、是我们的肉体啊。所以神要审判的，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炼净的工。这就为什么神兴起很多的环境，保罗说的，你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知失望。那神常常兴起环境在我们的周围，为什么？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得益处。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渴慕神爱神，这一切的事物，甚至你觉得是抵挡你的逼迫你的这些事物呢，都为的是什么？造就我们，为的是要炼净我，为的是要建造我们。所以回到以赛亚书29章，神说了祸灾15节16节以后呢，马上来到17节。17节就是说呢，当神这位造物主，他们不认为他是造物主，但是神开始显出他的造物主。他说黎巴嫩要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的时候吗？换句话，对神来讲这是很快的事情啊。那同样的呢，神在他们身上做炼净的工作。我们知道后来他们神拯救他们，他们虽然蒙了好像有亚述的入侵啊，神审判了亚述，神为他们行了奇事之后呢，神炼净了他们之后呢，神就带下了复兴，神要祝福他们。所以他说18节，那是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那之前他们是聋子，他们听不见神的话，但现在听见了。瞎子好像能够看见了。谦卑人，你看他们本来是骄傲的，现在神让他们降卑。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所以你看神对付了仇敌，当包括我们里面那个仇敌，一切作孽的都被剪除。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络，用虚无的事网虚妄一人。所以神很多时候兴起环境在我们周围，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人在敌对我们逼迫我们，其实神在炼净我们。但当神在我们上达到目的以后呢，神要祝福我们，神要审判我们周围的环境。所以22节，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知变色，但他看见他的种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并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所以你看审判之后就带下了复兴，带进了真正的心灵跟诚实的敬拜，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虔诚，带进了真实的复兴。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一个建造的工作，信靠他的不会着急的，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他，回给他的面前，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他要做建造的工作。当我们被带回到我们应当有的地位的时候呢，属天的祝福就是主的自己他要赏赐给我们那时候呢，你知道主不仅仅给我们生命，而且给我们更丰盛。我们不仅仅蒙恩了，而且呢基督的性格已经呈现在我们的里面了。换句话说，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个是最宝贵的。所以在29章里面特别讲，28章29章里面特别给我们看见，你看一个属灵的骄傲是怎么来的呢？是从虚假的虔诚来的。一个虚假的虔诚带进来的是什么？属灵的自满跟属灵的陶醉。这一切都是因着属灵的骄傲，所以呢属灵的骄傲也带进了属灵的眼瞎，昏睡失去属灵的分辨力，结果是什么？就是假冒为善。 不认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所以神要使骄傲的人降为卑，谦卑是悔改唯一的路。什么时候我们心转向了神，帕子就出去了。但是这些话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不要太相信自己，因为耶利米书十七章，以赛亚书后面，耶利米书十七章，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第十节，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第十节，以赛亚书后面就是耶利米书啊，十七章第九节第十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同呢？所以不要太相信我们的心，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明白的啊，因为我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因为你。我们就太相信自己的心呢，我们就有容易落在属灵的眼下里面，落在骄傲的里面，就好像那个我们刚刚所讲到了这个七个教会里面最后一个教会的光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透？没有人能视透。但第十节告诉我们，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所以我们虽然不认识我们的心，但感谢主，他能够鉴察。而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所以你看见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但是我们的神能够鉴察。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祷告，就大卫的祷告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一百三十九篇最后两节的祷告，诗篇一百三十九篇最后的两节的祷告，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这是我们应当常有的祷告，真心的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啊，这个恶行在有些的翻译本里面是说到，就是说说到那个淫乱的路。什么叫淫乱？在神的眼中什么叫淫乱？就是拜偶像。就是说当我们在主之外，任何对任何的人事物有贪恋，而这些人也好，事也好，物也好，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应该有的地位，这都是恶行，在神的眼中都是恶行。你知道我们可能爱一个人，可能我们的丈夫或者我们的妻子，我们可能爱一个人，我们的孩子，爱到一个地步取代了神，这成了我们的偶像。或者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包括属灵的工作，包括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服侍，看作比主自己更重要的时候呢，那是一个恶行，在神的眼中。所以主说，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你们却不常有我。什么时候我们把一个东西，把一个房子，把一个车子，把一个东西取代了神，这是恶行。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因为我们自己不晓得，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所以永生的路那是这样走的。所以当我们的心这样被调整以后，你知道圣经上怎么话呢？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心转向神的时候，帕子就出去，我们就能够什么面对面能够看见他，看见主的荣耀，然后就渐渐变成主的形状，如同从主的脸变成了。所以换下我们就开始变得像他，有神儿子的模样。 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低头一些祷告，好的，我们结束。主，我们实在是一方面感谢你，一方面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是觉得亏欠你。主，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向着我们这种长久忍耐的爱，虽然我们是这样的败坏不堪，但主你没有放弃我们，所以一次一次的你借着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把心来归给你，让我们学习来爱你，来走这条道路，主来信靠你，愿意把自己交给你，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管教，做引导的工作。主，虽然我们常常的失败，但是你一再的提醒我们，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转向你。为着这个主，这个不改变的爱，我们实在向你献上我们极大的感恩。主，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实在亏欠你，因为我们总是觉得主，多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爱你，爱人事物过于爱，爱我们自己，爱人事物过于爱主你的自己。主，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但是我们向着你的爱是何等的残缺，何等的亏欠。主，求你的血真的是来洗净我们的罪，也求你再来光照我们，因为我们的心太诡诈，我们求你真的是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主，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不讨你喜悦的恶行，所以给我们力量，靠着你的力量，我们能够舍弃这些，来走着永生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主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绝不是突然的，这些话你赏给我们，因为你亲自要做工在我们身上来改变我们。主，为着这样子的恩典和爱怜悯，我们献上极大的感谢，愿意把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想我们今天聚会就先到这里。